集深福人民日报发文释重要信息，集效法无詹文艺彭丽媛地位再引猜疑，抵制北京冬奥，日本为何一直不表态，当住人尼面布林肯重要演讲痛斥中共，广西律师陈家雄判囚三年，狱中曾被群殴，英国发香港半年报告书，人权人士速制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是中共党史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发表4000字长文，却只字不提习近平之后，12月13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同样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同样发表在理论版。不同的是，江金权对邓小平、江泽民进行不点名批评。江金权这篇文章亦长约4000字，主题是介绍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文章提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党的领导的内容和方式上亦曾经一度出现偏差，其影响直到党的18大之后才先真正消除。这个是在鼓吹习近平的同时，对在1978年到2012年间实际掌权的邓小平和江泽民做不点名的批评。这个同习近平主持通过对第三份历史决议立场一致，江金权在这篇文章中亦的确引用了第三份历史决议中暗批邓江二人的讲法。例如，改革开放之后，党内亦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些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以及7个有资问题严重冲击党的全面领导等。此前曲青山一篇谈论改革开放的文章引发各界关注，文章不单止大谈与习近平路线相背离的改革开放，还在提到邓、江、胡三人的同时唯独没有提习近平，这些不寻常之举令观察人士猜测中共政坛动向有些奇怪。在之后两日，人民日报再发表江金权这篇奉承习近平暗批邓江的文章，不知道中共宣传系统是试图左右逢源，定是在煽风点火。另外，阿波罗网注意到江金权这篇文章在赞颂习近平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时话，习的一些论述澄清了重大理论是非，统一了全党全国的思想。阿波罗认为，结合江金权早前的一些文章来看，这种表述释放出重要信息，即中共党内出现思想混乱，换句话说，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共产主义了，这个对中共来说可谓是大事。12月14号，中共全国民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亮相，央视镜头中的彭丽媛亦成为话题之一。央视新闻联播当晚在头条位置用长达15分钟来播报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的消息。同一日，新华网还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文章，主题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文艺工作几实，被认为反映了习近平对于重掌文艺领域的重视程度。中共一向重视通过文艺手段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奉行为政权而文艺。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亲自披挂上阵，负责文艺界整风，并在1942年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个其实是一场披着文艺外衣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主要目的是整党、解决路线斗争，习近平处处效法毛泽东，这次高调就文艺工作发表讲话，并强调自己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掌控，与他前段时间发动娱乐界大整肃是一致的。既有从政敌曾庆红家族手中修复文艺阵地的意图，亦希望放大文艺为洗脑服务、为中共意识形态服务的功效。 彭丽媛是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之一，她当日身穿军装坐在主席台下，外界都注意到央视是安排镜头时特意给了彭丽媛一个近镜，镜头停留了好几秒。推特视频账号 LT 世界半条刊问道，央视给彭丽媛特写，这个是否预示习近平从共同富裕走向共同执政？彭丽媛的政治地位随着习近平水涨船高，今年的北大学休假结束后，彭丽媛的几次高调亮相就引发关注，其中她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身份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专访一事，被解读为替习近平的人类共同体背书，之后她在央视新闻联播露面，以第二条排序出现，又被指政治排名认同第九常委。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结束，习近平的个人地位被进一步拔高之后，天津官方首次提出彭丽媛精神震动各界，普遍相信彭丽媛参政与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缺少可以信任的人有关。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毛泽东、刘少奇、康生最后都逃不过杨夫人参与政治的怪圈，是因为独裁者走到最后边个都不相信就用夫人，未来彭丽媛是否走上江青的旧路，外界仲要观望。在五眼联盟、波罗的海三国、比利时都公告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之后，奥地利亦在12月14号宣布不派高层官员出席，这个反而显得美国在亚太最坚定的盟友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格外迟疑犹豫。日本读卖新闻12月11号报道，日本将加入外交抵制行列，但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美国之音在12月14号的报道中引述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特任教授何其真情认为，岸田政府迟迟不明确表态的原因是在遭受各方压力时缺乏决策能力。何其真情表示，中共正通过亲中的前首相福田康夫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持续以不要忘记中国鼎力支持东京奥运来对日本岸田政府施压，企图以此分裂民主阵营和日本对中共的策略。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提到，在美国发起外交抵制后，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12月2号公开邀请日本人新疆旅游，显示中共将日本当作突破口，希望靠日本突破各国抵制东奥的困境。谢文生认为，岸田政府早有基本决策，只是在观望并修正立场。谢文生说，岸田文雄在面对抵制北京冬奥这件事上是处于三重关系网中，分别是自由民主国家网络、党内政治角力网络、日中关系网络。就国际形势来看，岸田政权当然了解欧美最终会对北京冬奥进行抵制，只是岸田政权需要观望抵制的程度会到什么地步，到底是只有政要不出席，抑或是连选手都不出席。最近媒体亦都报道认为，岸田政府可能派前奥运大臣桥本圣子或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出席北京冬奥，但要等到德法等其他国家明确表态之后先正式发表。对此，日本产经三文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说，岸田如果这样做，表面上配合了美国的抵制行动，同时又没有十分得罪中国，但亦两边不讨好。此坂明夫认为，国际抵制比习近平很大压力，中方开始对不参加抵制和仲在犹豫的国家赔小心了。取消限韩令就是一个例子，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没有出现在中共官定的国家公祭日上，亦可视为对日本释出的一种善意。但此坂明夫提醒，如果因为这些小恩小惠就误以为可以同北京加深经济合作，这样这些国家忘记了中共从来都是讲变脸就变脸的。这些国家历史上已经被呃好多次，到现在还不知道长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目前 正访问东南亚。10月14日在首站印尼发表印太战略演讲时，严厉措辞谴责中共在南海搞霸权，并表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据 TVBS 新闻网报道，外界非常关注布林肯这一场印太战略演讲。布林肯在演讲中表示，中共将公海宣称为己有，透过对国营企业补贴扭曲开放市场，对于不同预期政策的国家就拒绝出口或撤销协定，整个地区的国家都希望改变这种行径。同时，布林肯亦谴责中共的霸权侵略行动已经威胁每年超过30兆美元的商业利益，美国不会坐视不理。不过指美国想在印尼发挥更多影响，仲要加把劲。纽约时报指，中国早已经是印尼最大投资国，过去已斥资高达数十亿美元，就连当地的疫苗都有80%来自中国，所以美国亦决定亦要加强投资。印尼外长勒特诺表示，国务卿布林肯承诺在基建投资上与印尼建立伙伴关系。布林肯接下来会前往马来西亚及泰国。以感言著称的广西维权律师陈家雄，在被羁押2年多之后，12月14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3年。宣判期间，代理律师吴建踪影。家属透露，陈家雄被关押期间曾经被群殴。据自由亚洲电台，中共广西玉林市中级法院14日早上就律师陈家雄案宣判。他的前妻罗芬透露，受疫情影响，陈家雄并没有到庭，只是以视讯方式听判决。罗芬说，陈家雄说自己在看守所曾经被人殴打。曾经接办陈家雄案后被解聘的律师卢思维认为法院判决不公，指当局盯上陈家雄与他感言的性格有关，可言论并没有造成实质性威胁，并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卢思维提到，案件宣判当日没有代理律师到场，他说律师在场的话，有些突发性事件就可以当庭处理，重要的是律师要指导当事人，要会见他，问他是否要上诉。一般来讲，辩护律师必须要到庭，否则会有程序性问题。卢思维指，当局在狱中对陈家雄软硬兼施，以令其破防，包括陈家雄对他解除委任，亦是由于受到当局蒙骗。在香港立法会选举前夕，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公布了最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书，涵盖香港由2021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发展情况，详细记录香港在港区国安法下的剧变。报告直指，港区国安法实施1年多以来，中港官员利用该法和相关机构打击香港所有反对派、新闻自由和香港公民社会，大批民主派人士被检控，选举制度被激进改变，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被压缩，削弱权力制衡，对港人生活方式的损害越见明显。自由亚洲报道，对中共持鹰派立场的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报告序言中表示，中港官员频繁以勾结外国、歪曲外国政府与香港不同政界人士对话的正常外交行为。他亦谴责中共不遵守中央联合声明中的国际义务，重申英国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促请中共履行对香港的义务，回归中央联合声明下的承诺。香港监察高级政策顾问古德曼促请英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制裁侵犯人权的中港官员，停止派英国法官到港，以及扩大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计划，拯救18至24岁香港抗争者等。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